欸，今天有本吗？我是不是我没有关注到？还是
有本其实，可是我们今天想换模式，
哦，好，
我觉得我们想说，从认识你开始。
好，
然后从对谈，我们其实还是有准备问题啊。
好哦，好，
有没有给你看？
应该就这样，因为我
OK 啊，那讲不好不是我的问题，是你换模式的问题啊。
没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想要做这个节目是，我们不要用这种访问访谈的方式，因为这谈话中像跟朋友间对话，
对，
在聊。不管是创业或者说一些想法的时候，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我最多的一些。
那拿酒上来，
下次会，下次会。我不知道你平时
有喝酒哎，
不知道你平时
说
可以喝酒，
开公司的人不喝，
真的
不喝怎么活得下去啊？不是
苦好，那这样好，既然现在节目开始，校长问你，你
有开始吗？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校长，你是怎么赚钱的？
赚钱啊？
对啊，你是怎么赚钱
的？不是，没有啦，因为我们主要的营收来源是课程嘛，目前收发是课程，所以课程的部分是我们营收来源。如果你问的赚钱的商品的话，是课程，
线上线下都有做。
对，目前线上线下都有做。
那你是一开始就选择这个方向吗？线上和线下，还是怎么来的？这个，你选择要做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是怎么来的？
应该这样讲哦。我们最早十年，我今年开公司第十年嘛。十年前我们出来开公司，有更远大的梦想，是要把104干掉啊。104，其实也是一个好生意耶。你看他一年赚几十亿啊，之前最好的时候我记得要几十亿，因为我百亿我也忘记了。而且大家知道啊，在现在他已经坐拥人力银行保。为那么久的情况之下，他前两年的毛利还增加20%哦，毛利增加20%是一个什么概念？很可怕啊！所以人力银行其实，尤其土 B 的生意啦，通常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然后他通常做起来之后，可以保持好长一段时间的盈利，
对，
这是很舒服的事情啊。尤其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尤其我们做电商嘛，零售的朋友对于这件事情大家很难想象，对不对？零售妈的，突然哪一天突然跑出一个竞争者都不知道嘛啊！所以我话说从头，最早其实我们是想要把104的一个墙角挖下来，哦，但是呢，那个时候算错的或没有算到的事情就是，104你要做那么大的规模生意，那你投资额要进去多少？我们后来才算了，大概花个5000亿买门票，5000万买门票差不多。可是我们大概拿个500万就出来想干了，那一定是干输的啊！平台做完，大概钱就烧得七七八八了。
我听到的资讯是，他们好像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只有2-3个工程师。
嗯，
他们好像最早后期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刚开始进入的这个市场是很新颖的市场。
对，
台湾没有人在做这个事，他们叫一个数字公司嘛，他们全部这一系列包含。
8591什么的，
对，
就是他们做的嘛。
对，
104跟数字科技又是两个故事哦。你讲的是数字科技哦。
对，
数字科技其实他们也很猛，因为他们是从有点像看到市场利基，他就会直接切进去做一个一个的网站。
对对，
数字科技的故事跟104又不太一样，
是分开的。
对，104是做等于是人力的整个市场往下切的，数字科技它比较是往旁边走。好，数字科技最赚钱其实不是人力银行。刚开始赚钱其实应该会是8591那个点数，
对，
就是在 NFT 之前，天堂的各种道具
交易，
对，我们有很多朋友大学时间就靠那个赚钱了。好，但我们讲的是104啊，就是它比较垂直，然后是 to B 的专业服务的这样的做法的那一块，我们是讲吃的是那块市场。好，那一块的市场会麻烦的部分是，它必须把品牌做到一个高度之后，它还可以龙头地位确保，然后持续去赚下去，所以那是不自量力了。所以我们做了一年多，然后烧掉300多万之后，就要转方向赚钱嘛。哦，总不能一直烧下去啊！做研发式的就是要走过那个死亡硬谷，然后烧很多钱。那后来才会开始把我们老本行，就是课程这件事情拿出来卖，就变成我们用课程加电商这个议题开始做。
为什么课程是老本行？
因为我们最早是做企业内训的。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其实就做企业内训。
你在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做企业内训？
对，我们到某一个知名的国内管顾公司当那边的等于是业务啦跟顾问。
所以那家公司训练刚进来的大学生去教一些企业该怎么样管理企业。
很棒哦。没有，不是那个，他主要的顾问都还是业界知名的人士，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身份比较像是帮着企业去规划他的训练，找知名的讲师去授课。
那你要做的是 什么事情？你说规划他所需要的训练，
对，
那你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社会白纸的人，
对，
怎么样去规划？
那个就回到人资会有一些人资的框架嘛，你怎么去把公司的职位分析出来，那职位分析出来怎么去看你现在公司内部的人，他可能在职位所需的能力上有哪些缺，而那些缺要怎样用适合的训练手法去做补嘛。所以那个时候公司教的就两块嘛，一块你怎么去做分析嘛，公司的现况，那另外一块就是到底现在你手上有哪些的训练资源，包括是师资，是可以去把它这块补起来的。
所以这些 让我明白一下这个商业模式，就是说这家顾问公司可以训练一个工作小白进来，说 OK， 你要怎么样去审视一家公司的人资状况，然后该做什么样的人事规划，我教你，然后你去服务这些大企业，说服他们，然后我们总公司再去派适合的师资，然后来做这些内部培训。
某个层面上可以这样讲，
是这样子。所以大学生其实他不需要有创业的经验，他也不需要任何工作的背景，他只要来这家公司学习这家公司怎么样去分析人资，那么他就可以做这份工作。
因为回到这个公司的结构啦，他主要赚钱的核心扣其实是两块啊。第一块其实是这家公司在人资界，他其实是有品牌信赖度的。就说，哎，找你们家，你们派来的，就算是年轻人，是有能力帮我们做这件事情的。顾问公司卖的是这种品牌信赖嘛。第二块是在那个年代啊，我大学毕业是20年前的事情了嘛。那个年代你要找一个老师，其实是没有那么简单的。现在你要找任何的老师，网络上搜寻一下啊，哪个老师不做自己个人品牌经营，对不对？然后再比较一下，搞完你就找到师资了。那个年代没有啊，你看那个公司光那200。不止哦，那个时候可能500到1000个讲师的那个名单，联络方式，过往授课的一些情况的那个 database 就值钱了嘛。所以老师你也不敢乱跟奇怪的顾问公司合作啊，
是
谁知道你会不会把你搞砸了。那个圈子很小，人资圈搞砸了，搞不好你就再也
没工作了。
对，没有公司再敢找你，搞砸一个台湾大哥大的案子，搞不好全部北区的人资都知道，哦，你在那边搞砸了。所以那个公司的核心就会在于说，他在人资界是有信赖度，然后他有把，你刚刚讲没有错，没有经验的人变成是能够在 maybe 3个月到半年内变成是一个类似人资咨询顾问的角色，然后用着公司提供的这些内部资源去完成一次一次专案，可能那个时候专案一个可能是30到200万不等的案子，对，在半年内的训练就可以做到。企业内训是这样子的规模了，30到200差不多有。
所以你回到你的老本，就是做教学教育。
对，我们第一份工作是这样。
这个转型，
对，
转换方向 pivot， 是因为你没有钱了，所以才做，逼不得已做这个决定。那如果今天回头看，你觉得这个决定应该在什么时间点做？为什么？一样在同样时间点，还是更早？还是你会再丢点钱进去？再看，这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重来一次啦，虽然很多时候没有 what if 啊，就过了就过了，我们都是交完学费吧，那个学费不交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
子。没错
其实没有 what if， 但如果再来一次啦，当然如果跟现在的资源不一样的情况，我觉得两个方向，修正一下，两个方向，第一个叫做我现在的我的能力去做一样的题目，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是我还是那个时候的能力跟资源去做那个时候的选择，我觉得是两种不同的事情。那第一个如果是现在能去做那个时候的事情，大概我会先把资源集结得更好，然后去做原本的题目，因为我觉得那个题目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搞头的，
是，
甚至到现在其实我发现十年来跌跌撞撞转转折折，我们还是想做人资相关的题目，然后在台湾去把一个更好的就业市场 drive 出来，所以那个一直没有改变过。另外一个是如果是我们的意识回到当时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会更快的回到赚钱的题目而不是烧钱的题目，因为那时候我们包括社会会资本是不可能拿到3到5千万的资源去做那个题目该有的启动的。
嗯哼 ，OK， 好，那回到你刚刚讲这故事，回到开始做课程，
对，
然后呢？
对，所以那时候课程因为我也不竟然太需要线上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早期开始做直播， 比如说你们有听过有个单位做的平台叫 Livehouse In？
没有
没有没有。
你这个开始回去做课程是几年前的事情啊？
哦，那个八年多了。哇哦。嗯，八年多前了，
所以你算是可能很早期就开始做教育线上这种教育的。
其实你看以我个人十几年的工作经验算下来啊，除了等于一两年刚开始创业，我们做了平台人资平台的生意以外，其他十几年我们全部都在做教学这件事情，
是
啊，不管是工作或者创业，
是
对。所以你想问的事情是，
欸，我刚刚想问是说。就回到你刚刚的故事嘛，就是你后来决定要回去再做教育这一块。
对，
然后原本因为你原本就是有跟这些讲师有关系，有一些建立一些关系的，所以你回来做这个教学，刚好就是找你过去的资源，然后平台也是你们在做吗？所以你们做一个网站，烧麦。研究所
刚开始应该是教育，他跟这个其实是个故事啊，可以刚好可以让像你讲刚开始初期的时候，
其实有好几段。我们如果是以这十年的创业故事来说，大概至少会有四段。第一段就是我刚刚讲的做人力资源的平台，想干掉104。第二段就是刚刚提到的，哎，我们就想要从研发型的创业变成卖鸡排型的创业。就是把过往三四百个讲师名单拿出来卖了啊，这样反正每卖一单就赚钱了嘛啊，这个就不用研发了啊。所以我们自己确实有做了一个网站 WordPress， 哎，那时候不是用 WordPress， 那个时候用Joomla，你们听过另外一个东西？
没有，喂，天哪，
类似 WordPress 的东西啊，就是Joomla架一个站，把三四百个老师放上去，看看有没有人想看哪个老师的评价跟介绍，就变成单，我们就直接来做他生意。嗯，好，也是失败的哈。第二段失败，第三段才又变成 Tesla。
为什么会失败啊？为什么那段会失败？这是那个环境是不与大家没有这个风气去上网学习东西吗？然后还是说你们那时候知名度没有打开，
yep，
没有足够的信任？
Yep，
都是
赔多少钱？我也想问。
好，第一段赔300多嘛。
对，
啊，第二段赔的没有那么多啊，第一段要赔50-60，就是把工程师资源放下去，网站架设的上架放上去，做了一点点行销吧，就收掉了。好，那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啊，是在于说二跟三就做 Tesla 那个时间有一点开始重叠，所以那个时候 Tesla 的做法不是先做题目或者是产品，是先累积社群。先把客户拉在手上，我们办一次一次的活动，然后 Tesla 慢慢开始做起来。那心力有限嘛，两个同时 drive 的话，有可能两个都 fail 掉哦。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那个等于比较像 to B 的网站题目先 close 掉，我们就专心回来做等于是 to C， 那个时候是 Tesla 电商的社群跟教育平台。对，所以这是第三段。那后来才有第三段的故事嘛，拆伙。然后才变成现在烧麦研究所，我们重新开始在做社群的经营跟课程的设计，然后变成第四段烧麦研究所。
是，所以经历这么多了以后，回头看，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掌握这个社群。
我觉得那一段最好的收获之一
的话，
其实我觉得不管 to C to B， 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看过有一个小短影片，也有讲到美国有一个百亿富翁，他们请他参加一个真人秀，把他所有东西都拿掉，然后让他到乡下再重新开始，从$100要赚多少钱嘛？他中间有讲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创业者应该后来很深的体会：不要先找产品，要先找你的客户
呀， yeah。
有客户再来找产品才是好的。我觉得在那一段的经验啊，从前面300多万的那个 fail， 到 Tesla 的有小成功开始，到烧麦，我们现在再重新开始，大概最主要掌握的原则就这样：不要先做产品，不要先做服务，先找到你的客户，这样子其实是反而更低风险的一件事情。
是，嗯 ，OK， 那我们来聊一下现在烧麦研究所。烧麦研究所现在，okay。上去这个官网，
对，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课程，
是，
但都是在围绕在电商，嗯，对不对？
对，
你们现在有以年订阅制的方式，
对，
一次年费，
对，
一个月就可能一个主题这样子，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还有很多是已经录制好的，然后让人家去购买，一次性，yep。 就是一次性购买、永久观看的这种商品也在上面。
Yep。
那你会碰到一个问题是，你现在要下一课程要出什么
？OK，
因为我稍微算了一下你们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订阅制年费的，好像也 不多钱的，不一千万以内吧，嗯，是不是，对不对？
对啊，
那你要怎么样去一直不断去创造这个金流
？OK， 好，我觉得我们在做我们产品的定位跟规划，应该是这样子的方向的问题嘛。最终现在的一个结构啊，在课程单位上面，大概大体上分三大段。第一段是所谓的引流款，做零售其实这样嘛。第二个是所谓经典或者毛利款，第三个可能叫加购。大概是
最高价
值，结构是一样，对，把它的客单价再往下拉。我们做法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引流的部分其实也不完全是会放在自家网站，大家做电商零售都是啊，现在放自家网站干哪有什么流量啊，你不下广告就没有流量嘛。所以我们现在引流款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多会跟外部的平台，像 PreshPay 这样平台合作，它上面会有大流量嘛，就像零售会放到 PC Home、 Momo、 虾皮，或者我放到大的实体通路，那边会反而是我们引流款被看到，然后经典款毛利款会放在我们自家网站，像刚刚讲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的带妆性课程，好，这个应该是几乎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的。
带妆性课程是什么？
带妆性就它不是上半天一天的课就结束，它是为期一到三个月不等，然后它的价格其实相对也高，可能三到八万块不等，它会持续上课以外中间会有功课，你要回家去做，做了这整个练习，我们认为才会变成一个你可以重复利用的能力，而不是你只会一个 SOP 啊，照本宣科的方法。好，我们做的不是那样子的课程，这个才是我们经典或核心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放在自家网站最核心的事情。那另外你有看到订阅的那块吗？不管是一个月或一年来做，那个比较像是我们老客户，我们希望继续维护他的客情。哦，你已经进行了，入行了，到电商这个领域也学会一些技能了，不管你在创业或者是你在帮人打工，你还是有希望继续进修或知道市场新知嘛，那你要不要加购这样子的服务，那我们才不会因为要一直推新的课嘛，这样子大家也都知道，哦，一直推新品这样很累啊，那我们应该要持续的把老客户拉回来保持关系，甚至他有进阶训练的需求的时候才会又回到经典款到下一阶段的训练，这是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有点像漏斗啊。引流款我们不放网站，放外面，进到网站做第一次的好的体验，好的体验第一次之后，持续每个月可能有跟他 keep in touch， 然后再其他有高价课程进修需求再回来。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那这个经典款在你们放在你们网站上面的，你说为期
一到三个月不等
、yeah. 这样子都线下，
我们现在其实同步直播授课为主，
直播授课为主，
对，
所以线下基本上就不太做了。
对，
那这些老师都是固定的老师来做，
基本上是固定的老师，
固定的老师，
我们那十几位是持续长期活合作的老师，
是，
对，
这些老师都是过去从在之前那份一开始人资的地方认识的吗？不是，
这边比较多都是后来从电商社群经营之后开始认识老师。
电商社群，你说这些老师本身就是一些可能想玩电商的，有一定有一些成绩才出来教这些特别的课程，是这样？
哎，你讲这个很好玩。我们其实师资的来源两种，我们都找过。一种叫做比较像您讲的，
对，
他有品牌或商业经营成功的经验，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他比较像乙方。他比较像consult，他有各种不同的客户或不同品牌经营的经验，这两种我们都找过。后来我们现在十几个老师啊，后者比较多。其实网络上啊，有时候一些网友或者是潜在受众也会说，哎，那为什么这些老师不自己去创业开公司，那出来上课授课？好，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来讲啊，前者品牌主或者是零售，他们教学的能力是相对弱的，或他们在意的或他们教的是套路。我讲的套路是什么？我讲的套路是做 ABC 等于 C， 做 ABC 等于 C 的这种直觉性的做法，它的效期其实有时候很短。比如说前两三年了，可能你直接去虾皮淘宝找货，虾皮上架直接卖出，放大广告就结束了。这个大概前两三年有蛮多套路是可以弱的嘛，
好久以前都这个其实蛮久，而且赚很多钱，
对， 对，但现在会持续可以 work 吗？
不行。
对，所以我们的老师后面他教的部分是我期待了，是上完课之后十年他毕业之后都可以用的结构或方法，或者是一个学习的态度。所以那个就很难只用 包括品牌主或零售主来教，因为他们可能也觉得说那个东西不是他们最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比较多会偏乙方的老师的角度会变成这样。
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教的其实是比较本质，
对，
然后强化运用，强化你有没有你的体验，客户的客学生的体验。
我们希望教的东西是他不管在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框架的情境变化之下，还是可以拿那套的 message knowledge 来拿出来应用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我们是做类似的工作啦，我们现在投家 的目的初衷。可是我们最近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要跟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学员在沟通一个事情的价值的时候，
对，
有时候讲太本质的事情，对方大有些客人或是学生，他们可能没办法直接体验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他本来就不在后者的位置嘛，他可能在前面在思考问题的阶段。
对，
那如果我们没办法，我们用了一个比较相对缓慢或是相对核心的去维持这个教学品质，
对，
以至于运用的话很难，有点难跟客户沟通说你到底来学什么。嗯，你怎么保证说哎，你这个东西教你有价值，这个东西你可以活用，可是我套在工作上要花这么多的时间，也没有一个基地遵循模式可以让我运用，怎么获利呢？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有好多个不同的层面呢、啊。
好，
有些东西是因为你刚刚讲了，有些东西是战略，对不对？那战略这东西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嘛， yeah. 你不见得又可以一直用一套所谓一样的套路去得到一样的结果。那所以说你回到就是教一些可能像是。怎么样电商的良好的一些习惯，或者说怎么样对待客户的一些
我们
最根本的方法。
我们讲更具体的啊、哦、我们讲 Facebook 广告投放。广告投放好不好、yeah. 这个逻辑啊、哦。广告投放其实也可以教他妈的你就不要管。你他妈就打开所有受众，你就做 ABC 动作，把素材做出来，然后打开测完之后，如果怎样你就关掉，如果怎样你
就继续放大，
然后到怎样就这样就可以了嘛？
对啊，
那就是我所谓套路嘛。
对，
你不用烦，这边有懒人包，跟着老师就让你上天堂。那我也问了，这个方法可不可以教？可以教吗？会不会有效？特定情况跟情境下会有效、哦、比如说我们自己行内人知道嘛，他妈你要不要先看你的产品是什么，你产品是大众产品，当然这个相对是逻辑有合理的嘛，但如果是有限的小受众呢，比如说课程你的本来受众就没有那么多，哎、欸，会上实体课跟会上线上课还不是同情人呢、欸，你打法就不一样，你是前面都不做好了，你就说干人家靠转换放大没有行就收掉，然后再不行就把你公司收掉啊。但我必须讲，有些老师教的就是这个嘛。啊，为什么是教这个？不是教说你知道吗？你其实要去分析你的产品，你现况是怎样，受众是怎样，然后你应该在怎样受众的情况之下，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之下，用哪一招，拿那一招，你还要测完之后，你才要怎么解，解完之后，因为后者这个很难教啊，
很难教，
而且多少人愿意学这个？坦白说，整个市场上可能有80%的人都只想要一个
套路，
马上得到赚钱的套路嘛。真的想把这整套搞懂，老师也很痛苦，学员有时候也很痛苦嘛。我不知道你们想聊的应该是这个角度嘛。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包括有很多不同的单位，他们就会往前者跑嘛。因为这个一方面又是学员想教的，一方面老师也轻松啊。你不要烦那么多，跟着我做，很轻松的，很简单的，不要那么大压力，这样做就好了。但我们都知道，那个其实很多套路是在特定情况、特定的情境之下的最适解，但其实没有办法全然的套用的。所以我们讲的是这个两个差异、啊、
是。
那相对来讲，对啊，我们也很痛苦啊，我们的招生会痛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讲说最快、最速一定赚钱，然后马上2小时、3小时就让你上天堂。对，我们反正都会跟客户讲说，你不要来好不好？很痛苦哦，我们这边很辛苦哦，作业超多、哦，
真的很辛苦哎、欸。就是
对
进去，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体验，你会分组，然后也会队长，完全不认识的人，
对，
然后就开始要分享自己，分享自己的工作，然后还要一起完成一些感觉跟行销没有关联的课程。
Yep.
会让人会，我刚才进，因为我是一个我进去的角度跟一般的学员不太一样，我是算是业主嘛，
对，
所以进去的时候就是想要知道说，哎，现在市场上的。对于电商的教育品质，第教育在教什么？
对，
第二个是、啊、他们主要着重在哪个？
对，
可是我像我是企业主进去，我觉得哇，这个太需要咀嚼，它需要很深层的去咀嚼。可是我相信这个东西是有 办法提升你刚刚提到本职的能力。
我举个例子啊，像我们昨天也是我们Meta 的投手班的其中一天的课，我们是三点半上课，基本上课程本身六点多七点就上完，就三四个小时上完了。尤其我们刚刚讲我们现在是同步线上嘛，其实上六到八个小时会很痛苦的。哦、但是呢同学呢，我昨天后来就去骑我的重机晃，妈呀，干什么十二点还在慢慢说，哦，我们这组快做完咯，
还在搞。
所以从六点钟到十二点有六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同学是在线上做作业的。所以作业的时间搞不好超过上课的时间哦。所以我还是讲烧麦研究所跟其他单位我觉得有个还有诉求不同，是我希望教的是技能，我教的不是一个只是赚钱的方法，我希望那个技能是长期可用的。而大家可以理解吧，技能你没有动手做是不可能转换成你自己的东西。重机也是嘛，哦，看那么多理论，我 YouTube 现在也都可以看，哦，干要用下半身去转弯或什么的，他妈的，但是你不上路去叠这个几跤，摔过几次手断掉之后，你不可能学会骑重机的技能嘛。所以我觉得烧麦的你说那些哎，好像跟课程无关讨论那些，其实是 practice 的过程。哦，那更痛苦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人其实他是希望来赚钱的，那你怎么 drive 他，逼着他要去做这个 practice 练习，
对，
那就是变成我们其实持续在课程当中去做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影响他，希望他真的要花时间，不然会很可惜的一个状况。
嗯，哇，
那你现在这些师资课程内容是由他们自己去创造，那你本身会需要去看这些内容吗？
当然，至少最差啦，我们的专业我们自己认定了会有几块。第一个课程的设计，我们其实有我们的 methodology 跟方法论。比如说像前年2021的时候，不是从实体慢慢就转成线上化，刚刚讲同步这样课程嘛，实体跟同步它的转换就需要有些设计方法的转换。比如说实体的部分我们很常用的是小组讨论嘛，那大家互相看得到啊，老师也看得到哪个小组用功不用功啊，那这件事情怎么转换到线上，这个就变成我们开课单位我们去研究跟讨论，甚至是 drive 老师去做调整的部分。因为痛苦的点在于说我们很多师资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不是课程，因为他有很大一块其实当顾问爽赚啊。课程反正搞不好没那么好赚，我们一个小时给他钟点费坦白讲也不算是真的很高，那他去当顾问就好啦。那他如果我们要要求他备课然后改变教学方式，对他来讲那都是 ever。 那能够留得下来的老师大概都除了钱以外他还会有一些教学上的热情，我觉得才能够被我们这样逼啦。我们有我们的方法论，老师要配合。第二段我觉得我们专业是真正开始上课，如果大家有授课经验了，怎么去运作那个课程的deliver， 或者是帮着老师去把同学的专注力拉回来，甚至我们要求老师或希望老师可以陪着我们的是，我们不是上完时数就好，我们希望同学真的学会，所以怎么去检核他们，那检核他们就开始有不管写作业、考试、小组的讨论，这些的引导跟 drive， 有点像活动的运作了，主持有些主持技巧进来，那个也是我们专业。所以课程设计也好，课程运作也好，那甚至课与课之间的班级经营，这个就是我们跟老师协作的部分。
听起来是真的蛮大工程，听起来感觉你也是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想要问，就是这些老师如果都是在爽赚顾问费，那你是怎么样说服他们来赚这一点点的终点费？
我自己感觉啦，像你看烧麦研究所，我们也不是只做课程而已嘛，包括我们有做了一个七万多人持续在增长的飞书社团。那我自己也认为啊，像以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只是要赚钱，我可以不一定要选择教育或课程这个单位，有更多方式可能更好赚钱啊。比如说以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自己出来当讲师就好啦，
赚不快啊。
不然可是稳稳的一年两三百万应该 OK 啊，
他那个太累了，他那个太累。
我相信，包括有些人做公司也是嘛，你做下来你会发现，妈的，员工搞不好薪水比我拿的有时候还多。那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条路？我觉得包括为什么做社团，都是在于跟老师讲说，其实我们做的不只是课程，我们希望有更大一些的愿景跟梦想。那老师们，我觉得某个程度是答应这件事情，所以跟我们合作。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哦，
那你可以说服 你可以这样看你怎么样说服他们的吗？就是这个梦想是什么？
好，这样讲哦，有一个是方向性，一个是做法性。我不知道做法性可不可以分享？
为什么？
因为做法性其实是人在做天在看嘛。很，比如说你看我们在电商领域的社群经营好了，大概八年的时间嘛。那是八年来大家就算没有跟我们合作，大概也看到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的那个做是累积出来时间的东西，而不是我跑去跟老师讲，哎，老师我跟你讲哦，我们怎样怎样怎样，相信我吧，不是这种东西，而是我们累积出来的 credit， 我觉得会是这样这样。那那个 credit 里面的目标性就有更多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喊说哦，我们要提升台湾的数位行销人才的水准，喊谁不会喊，但你要花多少时间然后让大家相信真的是要干这件事情，我觉得难是难在这里。
所以你怎么说服他们？你还是
好举一个例子，举个例子，我讲个明确例子。我你刚刚说，哎，你花也是很用心在做这整个课程的过程跟内容，对不对？那我花啦。那我说真的，有多少课程单位？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感染问题，就是你在做久了，你不用讲，跟你兴趣热忱符合的人，他会找上你。
我举个例子哈，你看啊，我们自己如果都办过课程啊，或办课程包括是从设计到行销到执行嘛，
是
有类似那个，我猜啦，我自己也在夜店，我猜啦，有很多人会觉得师资搞定就搞定了，师资搞定搞定一大半的事情，对不对？包括行销嘛，因为他够有名嘛，大家会相信这个师资嘛，包括师资搞定内容我们不用太担心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讲个从老也蛮多老师会跟我们回归的立场，他说 Ryan 跟你合作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你知道很多开课单位在正式开课之后根本就放生我了，包括我你看开一个实体课程好了假设，然后我们很多数位行销类的课都是实做嘛，要派个工读生来，不要讲说开场啦，我刚刚讲说有些活动引导都不要讲了，电源线没拉好，同学碰到什么要插电源的问题没有人处理，然后老师搞不好下去帮忙处理，投影机歪掉了，老师自己处理，就放生老师自己做了耶。对啊，那会不会真的要求老师要去把所有课程设计规划弄得更好？应该可能也不会吧。反正我已经找好老师啊，老师这三四个学我也找来啊，老师我钱也给过你啦，结束啦。所以老师后来会愿意跟我们合作，其中有一块也是，哎，不然我们觉得好像你真的很用心在跟我们一起照顾这些学员。那我们也拉回来，我们碰到比较长期合作的老师也不是全部啊，有些老师做作也不合作，他们其实出来分享除了赚钱以外，另外一块也还是希望把自己所学交给下面的人嘛，尤其到年纪一定以后，我猜大家也会有类似这种心情，就是我的生命有限嘛，我希望还是有传承下去的逻辑嘛。好，那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来的学生如果两光，你有觉得很痛苦？
会啊，当然一定会啊。
所以我们的做法里面也确保了，包括我们价格也不低嘛，包括我们也甚至会把一些学生挡掉，所以来的学生也会让老师觉得 OK， 好，是这些学生对不对？那我愿意教，是类似这种方方面面的结构，让他们会愿意觉得好，那稍慢你们的课，我愿意花点时间跟你们配合，然后保持一个长期的合作。
那你是怎么样？你跟老师怎么样分这个学费啊？
不一定，看老师，因为每个老师要的方向不太一样。
大部分这个 range 大概是多少？
其实我们现在包括从讲座型的老师到可能长期合作或大师型的老师，哦，我们现在是价码从可能一个小时两三千块到一个小时五六十万都碰过。
一个小时五六十万？
五六万到十万都碰过。对。
Okay.
其实，
所以还是以终点来计算，
有终点，有的也是用分润的方式，也都有。
是，嗯，因为听起来就是，除非你今天是讲出一个很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加上你的品牌，然后加上一些小细节，
对。
那对于一个完全不认识你，或是你的公司或学生的讲师，在业界这么多案子可以爽赚，他怎么会来赚一个？时薪几千块的工作又要花这么多的精神。
你讲得很好，我反过来讲哦，反过来讲就变成第一个，
就是我还是很想要知道，好像你还没有回答到你怎么样说服他，我很想要听。
所以你讲得很好，就是反过来我反讲这个问题哦。对啊，有些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服他、啊、有些老师合作一段时间就没有合作了、哦、因为 我们也不要讲说烧麦这一段或 Tesla 这一段，整个教育产业或者说管顾产业或者我们真补习班产业好了，我们做十几年嘛，说真的这个产业某个层面也是为人抬轿的产业。
抬轿什么意思？
抬轿就是我就是给人家做桥嘛，
帮你
造神，帮你把这老师做得很神这样子。
我们十几年来看过也很多啊，对不对？他跟某个特定的管顾合作，自己红了之后就把中间这个也不要说踢掉了，他就自己接了嘛，他就不需要中间这个人，
合情合理啊，
我们是中间人嘛。对啊对啊，那这个产业的本质其实是这样啊，坦白说。那所以我说为什么有些人我没有办法说服，当如果那个合作的对象他就是以钱为最主要的考量的时候，那种人我们也没有办法长期跟他配合跟合作的。所以很明显的，我的答案就叫做真的能长期合作老师大概他就不仅仅只是为了钱，那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他可能对于我们做的产业的人才培育是有热忱的，他觉得他其实重点是把自己所学交给后面的对的人才，想学的人才，那他可能可以更轻松哦，或者是他对自己有交代。那所以与其说我说服这些老师，不如说我们找到一起志同道合的师资吧，
可以这么说。
让我这个问题要问。
好，
刚刚还是那我刚才是回到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学生价值。
对，
我们说哦，我们想要让学生拥有的是能力，可是能力这件事情很难量化啊。我们要你要怎么去审核这个你的教课品质，真的有提供了这些技能？
我们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框架，但我们还是以刚刚讲的 Meta 或 Facebook 的投手班当一个例子了啊、哦。在人资教育界哦，有一个衡量的方向哦，叫做就是那个评估的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反应，第二个阶段叫做学习，第三个是行为，第四个是 result 产出，第五个是 ROI。好，其实这个其实不只是我们光讲训练啦，其他很多产业大概有类似的状况。
是，
好，什么叫做反应？你们有没有做过课后议调？你喜不喜欢这堂课？喜不喜欢这个老师？就反应嘛。好，什么叫学习？考试，一翻两瞪眼嘛。有考得好，考得不好，就是一种方式嘛。行为是他真的会有行为上的改变 ，result 是他做得出东西，最后是 ROI 是他真的对于组织有财务上面报酬。对，这个是很清楚五个面向。那以 Facebook 广告投手班的做法，我们设定其实是往第五种走，也就是说我们拿实际上的产品给他练习，实际上做投放，而且真的会有真实的客户来买单，才算是有学习好的成效嘛。这样就会有量化指标出来了嘛。
是、哦、
那再差一点点，因为我们第四层每一个同学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会做简报的，所以会去讲他这一两个月的时间以内到底学会的是什么。当然了，那个简报本身可能不是量化，但坦白说，你假设你可以想象你是那个评审或老师，你看十几二十个人这样子都讲同样的内容，谁用心谁有学会，你是感受得出来的啦，这是也是可以评量的。好，行为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他工作场域看他是不是用在工作上，可能还或许还好，但在小组讨论小组作业里面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样不是量化，但感受得到。好，考试我们每次每个阶段其实会考试，所以会有那问就会做。所以讲回来，我们自己也蛮骄傲的是，如果以我们人资的背景领域回来看，我们做的训练，其实我们是做到最高 level 的成效审核的。
是的，
对，这是我们做到的事情。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制度，包含后期这个。所以，那你收到的 feedback 都是学员表现出他学到这个技能。的平均值有吗？
我必须说，教育这件事情它本来就不跟一般的产品 QC 一样，可能可以做到比如说6Sigma 99.997 这种成果 不太可能了、哦、那我只能说我们能有努力让尽可能所有人往学会 push， 但真的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举个例子、哦、你比较像品牌主嘛，或者你是老板的身份嘛，
是，
其实很多时候来上我们这种实做那么多作业那么多的课，他会跟我反映，Ryan， 其实我不需要 这么辛苦跟复杂的。我其实只想听听小黑他专业的经验，他到底怎么看跟怎么做，或我只想把我公司的问题丢给老师问他，我现在到底要停还是要往下走就好。所以真的所有人都想要学会嘛，先不要讲能不能学会了，想要学会的人也不是竟然真的那么多诶、欸哦、不是全部的人都会想要学会，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可能满足所有人，但还是有限、哦、品牌主来有些老板不想自己动手做的可能就也就不适合他们。那下一步我们做的事情，有时候会在前端他来咨询课程的时候就劝退他，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不要来上课，你直接找小黑顾问好了，这样比较单纯一点，我们反而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蛮好奇这个选择，就是如果是以我的逻辑，我可能会拆分两不同的课程，对、哎、你想要选那种比较深的，
对，
或是你想要内化的，我可能会开一个类似，那你想要工具类的我给你工具类的，
对，
可你反而是叫那些想要工具类或想要知道心得类你直接说不要来，
不太一样哦。比如说当然因为我们产品线就像刚刚聊到我们有各种产品线嘛，我当然说叫他不要来是可能这种经典哈扣作业多的不要来嘛，
okay,
我可能会讲说对，不然你就去报那个讲座嘛，你可以认识一些高手，你把你的问题丢给他问问看就好了，对，或你就报一个一天版本的商号什么课程就好了，所以当然会有分流啦，当然会啦、嗯、对，只是我是说那你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钱拿到你预期以外的事情啊。
哦、我想问那你选择每一期每一次都开课，然后可能教，因为观念这东西基本上不太会变嘛。嗯，人的心理学、嗯、为什么会购买，销售要满足什么样的东西，这都是你一教过 你只要做那个内容做好一次，你应该是可以贩售无限次的。
对，
那现在是这样吗？好像不是吧？
不是，
为什么不是这样？
因为。
为什么不能克服这些困难然后走线上？
因为我们 deliver 的不是内容，我们 deliver 的是他学会，他不学不会、
欸、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欸、
可是
我再举个明确的例子、哦、为什么现在蓝光 DVD 解析度也那么高？
蓝光 DVD 怎么样？
解析度那么高，我们音响也可以很好吗？
我没有在看蓝光 DVD、啊、
那还会有演唱会大卖？
对不起，我没有跟到这个比喻，可以讲一下。
蓝光 DVD 跟演唱会不是一样的内容吗？甚至你去演唱会，干你娘还妈超级远啊，你还看不到五月天的那个大小哦。那为什么还需要演唱会呢？
哦，你说那个体验是不是？
体验，或你真的会，你买蓝光 DVD， 甚至你会放在那边没有看嘛？演唱会你就会一起去看嘛？然后你去演唱会，你会有隔壁的人跟你有一不一样的感动跟经验嘛？所以课程跟影音出版。容我讲这样的词，我觉得其实是不一样的产品、欸、实际上受众其实也不太一样，会去上课的人跟会买影音出版的人我觉得不完全是同一群人、哦、对，
我个人是不但有买线上的，我也会参加实体的，
是
那我觉得你如果是出发点是要他们学会的话，
对，
那因为像我自己啊，我自己学机械工程、微积分、数学，不是在现场听老师讲，是上 YouTube、yep. 看别的 YouTuber 讲怎么样。
Yep.
所以学习对我来说，它不见得说一定要当面。
Sure，
对。那如果你今天的出发点是要帮助很多的电商的话，会不会是做好一个课程？这些东西是我讲一百次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得要学会这些东西，你需要一对一的指导，那我们再开另外一个课程收另外一个费用，这样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你会考量的？
我觉得各种模式我都觉得有它的可能性，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不同的学习的方式啦，那做成比较这种学程制或带状性的课程，我觉得是能够满足一定的应该说克服一定的人性的怠惰出来的产品线。但说真的像你，诶，我本来就自主学习能力很强了，我只缺一点点老师帮我解惑这种人，当然你刚刚讲的产品线也非常好啊，对啊，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啊。回到商业好了，我们去年做电商结构学嘛，然后卖了到现在2000多个人，以营收跟做经营来讲，干这个轻松很多啊， 这个很舒服哎、欸，
就是做一次卖无限次、
嗯，很舒服啊，超舒服。而且我们很用心的把它做成经典，就是包括一样，那个内容可能不是这一年结束之后就会不变，就会变的东西。所以 always 这个产品线可能我可以继续卖下去。那营运品质做得很好，然后我们所有的里面的示范范例，我们都花很多心力去做。我就只要后面继续投放资源进去。就好了，甚至我们在结束募资之后的这几个月，欸，它还增加了 10%-20% 的营收，所以这个我觉得都很好。但我们光讲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克服的是，这么多人买，到底有多少人看？坦白讲，不关我的事，对不对？反正我钱都收了，看不看跟他家的事啊。我们现在其实也试着在每个月、每周开始做一些活动，线下活动 ，drive 大家这2000个人来看。但其实成效还是有限的，甚至不要讲，这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啊。美国Coursera、Udemy 的国际一流的企业在做影音课程的贩售品牌，它其实10%-20%的完课率已经超级宇宙无敌高嘞。所以做成影音的部分，我们就很能够清楚知道，其实它能够真的完课是有限的。但刚刚做成我们这种形式，同步课程团队其实是有作业的。完课率可以相对高很多，这是我们的选择了。这样的选择，
再问你啊，你觉得做课程好不好赚？
还好，
还好。为什么还好？跟什么样的东西相比还好？我们就想做电商好了。做电商本身就是像我们做电商和教别人怎么做电商，哪一个比较好赚？
看你要怎么赚。
以你的方式嘛，就你现在的方式来做，
孩子这就不好赚，孩子就不好赚，
这个不好赚吗？
我觉得不好
教学不好赚，
我觉得不好赚。
怎么说不好赚？你看，你不用囤货，对不对？你可能顶多一个固定成本是可能一些员工嘛、师资嘛，还有什么？
应该比较写我后面
有，就是我说这个，为什么说你这个可能比相对一般电商可能？弹性更高，这样讲好了。你一个商品
对
是有各种可能，
对，
而且可以很短时间内就做出一个 MVP， 然后直接去市场跑跑看，
嗯，
对不对？那相对的，你的定价还有毛利，还有结合所有的这些电商的科技资源，你都是很好去测试现在市场的反应。
我换个问题来聊哈、做品牌电商比较好赚，还是做快消品电商比较好赚？
快消品电商。你说像是说一个东西爆了，然后开始一封一封大家都去卖，
或我再换个名词，
搬砖呐，
我不知道每个人名词是什么、啊。
是
做品牌电商比较快、啊，还是比较好赚，还是做类似选品店或爆品比较好赚？
如果是以这样做比较的话，那爆品一定相对好赚的，
是吗？
是爆品相，我所比较是说 ，OK， 好不好赚？说他所经历过的痛苦，对不对？如果你今天爆品，你踩的时机点是刚好都在爆了。那当下是可能是好赚的，
没有人爆了，然后变成囤货或者是、
一堆也是会有、
是啊，
但相对的也有一堆人是做不起来品牌的、
啊。对，所以拉回来讲啊，我觉得这种比较本身会有陷阱题、因为它其实based on看你要的是什么。
对，
我觉得好不好赚的，相对我觉得我会讨论一题，或我在看人的时候了，我现在要看的事情不是他这个人赚钱赚多少，而是他想要的跟他想现在在做的是不是一致？
是
每个人要的不一样嘛。有人做品牌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除了卖东西以外把我自己的理念 deliver 给全世界的情况，所以他做品牌嘛。那他也会有的时候靠背啊，干，我觉得你妈的你们那些电商做爆品的很爽啊，我有时候就觉得我也看得到那个产品可以卖就爆的，但我现在做我这个品牌我不能做，我就漏舍掉那个生意了嘛。但我有认识很多做爆品的朋友说，干，那些做品牌的朋友很爽哎、欸！你看他们现在随便放个 logo 上去，妈呀，那个 T 恤
贵30%，
对啊，本来其实就是我知道100多块进货东西，他卖到2000块、欸，干，你品牌爽赚哎、欸！那哪有真正的爽赚？我只能说，那你就不要靠背你做的选择吗？做课程一样，比如说课程也有 segmentation 嘛，比如说像我们也有另外一种教育类的品类，叫做网赚类的课程啊。
什么东西？
网络赚钱术的课程
哦，
一样是做数位行销或者网络行销的课程内容嘛，但它稍微会比较归类到这个品类，就叫做包括它在行销上面会更强调成效嘛，包括更容易就说，哎，你看我有多少学员跟着老师就赚了多少钱多少钱嘛。坦白说，我看他们，我也觉得他很好赚啊。我宣称成效就好了嘛。而且你看，我要讲好赚啊，我某个像 echo 你说嘛，你看、那个还没有。 可能那个什么药妆检验的问题哦，那个还没有法可以罚他说广告不实，对不对？你药妆一直马上说我年轻十岁就被告了嘛，对不
对？
马上就罚钱了嘛。如果说我行销课程你来上完之后马上就赚多少钱，你看我这么多学员都赚多少钱，会不会被罚？
只有 Facebook 会挡你。
不会罚吗？
对，不会罚。不会
法令的问题吗？你说这个角度好不好赚？好赚啊，好赚。而且我再往下讲啊，我们行业大解心啊，来啊问啊。你说 Ryan， 可是那是一个选择欸，他骗了几次之后他就会身败名裂嘛，对不对？你们觉得会身败名裂啊？
不会
不会，因为市场还有更多盘子，不是有更多不知道的人嘛。还有通常啊，比如说我教100个学生，对不对？有他妈的10个人有周就好，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就是骗局嘛。我就拿那10个成功的讲啊，90个没成的我就不要讲他而已啊。你也不用说我错嘛，我只是没有讲那90个没成功的啊。直销也是这样嘛，诶，我有几个蓝钻，因为我就讲那几个蓝钻成功就好啦。那你说以这个方式来做课程好不好赚？超好赚啊。可是好像我们选择的就不是那个路。但我会觉得难赚吗？也不会。因为我自己觉得啊，另外一个有趣的角度是，我自己觉得我赚的可能不仅仅是钱。我再举个例子啊，其实也很多人觉得说，哎 ，Ryan，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定的知名度跟 credit 嘛，你就直接出来当顾问赚就好啦，对不对？一个小时10000-20000的顾问费开瑞嘛，或一个月7-8万的顾问费开瑞，
应该是做得到的。
对啊，就开心啦，为什么不这样赚？来哦，大家的行业人，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多顾问的生意做一做啊，都是翻脸，跟客户是翻脸。
我有听过哎，
做得好的客户会觉得是你的功劳还是客户的功劳？
是你应该的、啊、你应该提供这个东西，我就付你那么多钱、欸、对对，
你来帮我做数位行销顾问，其实是我产品好啊，是我做好很多东西啊，你只是锦上添花嘛。 那做不好是谁的问题？
你的问题，
顾问你的问题嘛。我自己觉得啦，这7-8年来如果我们选择去做顾问应该会比现在更赚，但我大概会少几个朋友。我们课程的角度有很多，包括也是老板来上课嘛，至少我觉得我们跟他的关系可以保持在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很用心的教你啊，我们用我们所有资源想办法让你学会，然后你回去做，然后你做的可能有些状况需要人才，需要顾问，我们再引荐同学或人才给你。我在那个过程当中 always， 你也讲我不沾锅也可以啦，但我觉得我赚到很多友谊跟很好的一辈子的朋友的关系，这个反正到我对我来讲是令我很开心或动力，
一种个人品牌吧，我想。
没有那么严肃，因为个人品牌我觉得好像又跟钱又要挂钩了。我觉得人生总是会有一个终点嘛，那到终点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不会只是我赚了多少钱来衡量我这个人，还有我自己怎么衡量我自己，应该是过程当中我开不开心，有没有办法帮助更多人。那我觉得这几年我有在累积这些能帮助人的能力，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然后也赚的不算太惨了，就还可以活得比一般人好就好了。
有没有办法是，有没有办法是你同时可以帮助很多人，同时又赚很多钱？做线上课程，
我们一定要往课程讲嘛，我再拉大一点，如果那个你再回来跟我讲好不好？
哪一个？
比如说了哈，我们前段的合伙，
对，
我们要讲一些比较 negative， 我们就不讲品牌名了哈，就某一段合伙拆伙之后，大概现在又过了4年多，我现在也比较能够理解另外一边人的想法是什么。
直到现在，最近，
应该说当下一定不愉快嘛，
是，
就是大家对经营事业的想法或做法不一样嘛。走过了3-4年之后，我大概现在更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说真的啦哈。赚钱，卖公司有时候可能比做实业来的更赚。我们知道，其实包括在创业界里面，有一些人他就升华了，他也不再做公司了，他也不再玩各种的领域的选择了，他决定用公司来赚钱。那也是一种选择，而且那种其实甚至会更好赚哦，甚至会赚到的人脉也不是我们这种人脉，他会跟资本市场连结哦。如果要赚钱，我可能会往那边选择，更好赚，会比我们现在讲的所有事情都好赚。
可是艾丽莎她在做2万6千个付费学生，她也是在帮助 帮助别人不是吗？
没有问题啊，都我没有不能说他没有帮助，但我们还是讲会赚钱嘛，艾丽莎赚这一次嘛，下一次再开课程会高过还是低过？
不知道，
不确定。通常啦是
低过，
尤其同一个品牌啦，尤其也是选择。哎，两位做个人品牌比较赚，还是做公司品牌比较赚？
等一下，我还是想要回来这个问题，
好好好，
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因为你今天是在做培育，那培育你又想要帮助很多人，
对，
那你今天要做线下的情况下，就表示说你会需要花更长一段时间去服务到你原本想要服务到的人嘛？然后又加上要有效，
对，
代表是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来，就是不是每个，你不可能每一个人进来，即使透过你的系统，每个人出去都是有效的嘛？
几率是相对高的，
相对高，
对，
可能比买课程放在那边，你没有去追踪，没有给作业的这种课程还要来得高，这一定是这样嘛？
对，
因为你花这么多时间去铺下这些课程还有作业，
对，
理当就是让他们去参与去练习嘛，嗯，对不对？那你看，那你觉得像艾莎他这种做法，是他可能把课程，我没有看到他课程好像还没开始，还没上线嘛？四月十五号上线，
对
啊，假设因为他。我猜他不可能把他自己的名誉来开玩笑嘛，所以既然今天挂他的名字，那想必对于他想要锁定的客群应该是有效的。如果你今天是有在学习这课程的话，对不对？等于说他把这个你选择买这课程后，你要不要花时间，那是你个人的选择。所以他把这课题给拆开了，
对，
一个是你的课题和我的课题，我的课题就是我要负责课程品质是有效的、有帮助的，而你的课题就是你要花时间，
对。
所以相对的，他做这个选择、这个课题以后，他就可以扩大去服务到这么多人，
对，
对不对？那也因为他去做过这个选择了以后，其他人可以上到这堂课。但是你今天做这个选择，不是没有好坏哦，只是你今天选一条路是，你就没有办法服务到像艾莎他这么多人，
要
也不能够赚他像那么多钱。我相信
我懂你想表达的意思、哦。
对对对，
我们
你怎么做这个选择？
我觉得我们做的是我们能做，而且是我们的情境下对的选择。艾丽莎莎不是因为做课程所以她是艾丽莎莎吗？她是艾丽莎莎去做课程吗？你懂我想表达的意思吗？
也是因为他有这个艾丽莎莎，所以他有那个资格做这课程，有说服力嘛。
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也开了一个媒体的品牌，哦，他现在名称叫 Tech Biz，哦，就是科技那个 Tech，哦，BIZ，哦，就是商业，哦，Tech Biz。其实前面我们还有想过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电商人。哎呦，两位，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做？
电商人。
直觉嘛，哦 ，Take Pins 其实哎，冲他小
太广了，
对啊，然后你们好像我不知道，我一眼看不出来他干嘛嘛。好，那这两个选择本身，我觉得后面的逻辑是你那个有品牌调性跟大小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设定跟预期啦。当如果是一个没有资源的人，你说你要直接做 Take Pins， 我觉得你会去好就是想太多了。但你应该从电商人开始做嘛，所以我觉得刚刚回到这个问题也是，我反而觉得当我们去做烧麦研究所这种比较 hardcore 比较手把手陪伴式的课程，我觉得是我们没有资源下相对正确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品牌信赖之后，我也不是说哎，我不做影音出版类的生意嘛，我就说，对不起，我
喜欢你的这个，我喜欢你的这个定位。
其实我也认为这两个是不同的领域，但没关系，就是我们去年还是做电商结构学嘛，我们也说营收也1000多万嘛，我也说其实感觉起来这边比较好做，但如果我没有电商，就我们有烧麦研究所，我要直接干这个也不会太轻松哦。那艾丽莎莎是因为她是艾丽莎莎，所以她这样做，我觉得 OK。我们现在能做 Take Bings， 是因为我们有做了一定的知名度，所以我们做比较难的这个比较大、比较广，但我也觉得比较难的选项。那重来一次，我还是觉得这好像比较是适合的路径。
理解，每个就出发点不一样，还有掌握资源不一样，所以你做这个决定。
Yes。
好，那我问你最后倒数几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卖梦想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吗？
哪个
卖梦想这件事情？
卖梦想可以多解释一下，你指
艾丽莎莎卖自媒体的课程，有人说她在卖 Toys， 就直接说她在卖梦想、其实我看远远的看、的确因为她的包装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嘛，
对，
她就是以一个行销的角度去撰写标签关键字，这个标题该怎么下、内容我没有看到、但是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她不太会拿自己的招牌来砸， 但是他的确就是在卖这个梦想嘛。嗯，你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是在你的世界里面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好，回到卖梦想这个几个字的解释啊，我们谁不是希望做卖梦想的事情呢？我们做个服装品牌，我们 logo 做下去，我们把产品做出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产品进价是100块，但卖越高越好啊。
不见得，可是有时候卖便当不见得不是在梦想啊，卖饮料也是在解决一个需求。
好，如果我再把聚焦一点啊，
对，
哪一个想要做品牌的人，
做大的人，
做品牌，我做品牌可能是有溢价空间这件事情，谁不是在卖梦想呢？比如说你讲 Toys 好了， Toys 他做那个连锁，对啊，那个不算卖梦想吗？
是啊，
怎么你怎么解释他这个真是
卖梦想啊？卖信赖，卖梦想。其实我们都在做这
件事情，说来加盟这一间，然后他在直播上面有给出，他们算过一天可以卖500到700杯，那一个月可以摊赚下多少钱？这是一个梦想，
梦想 sure。然后对于 Toys 这个人的信赖嘛，啊，对吧？那个都是一个你相信我，我会带你达到这个商业目标，都一样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在，只要做品牌的人吧，我觉得都在做三号一样的事情。那做的漂亮不漂亮，当然我觉得可能有每个人主观的认定，但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嘛。好，除非你就讲回我们看零售角度，我完全不谈品牌，我只讲功能性的爆品，就是哦，反正多少钱，我可能甚至是只讲 CP 值，同样的功能我更便宜杀价，那可能就好，了不起，你没有在梦想，或做代工的生意，然后不，我只是在比旁边那个建一路隔壁的那个出版社再便宜印刷少了2毛，所以你要找我。不然我照理说我认识非常多做零售朋友，大家都在卖梦想嘛，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问题。如果是再拉回艾丽莎莎，我总觉得你只要帮我延上它之类的，商业是成功的，我看艾丽莎莎只会想说那她到底怎么做成这件事情，中间有没有一些我们其实可以学习效法，然后可以让我们做更好的事情。Yeah， 那内容的好坏就像你讲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了，但我想不会太差，还有最后的学习动机好坏是决定在学生，有时候也不是老师完全能够掌握的事情了。
是，嗯，最后一个问题，
好，
除非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定价，课程的定价，有些你刚刚说是可能3万到6万，对不对？那有些在上面可能是几千块，或是1000出头的，你怎么定的？
好问题耶。好，我自己的定价方式啊，我基本上是以 output 来看这件事情的。
output 什么意思？
你看啊，这是我坏习惯，不过试着讲它啊。我们先问你觉得讲座跟课程的差异是什么？
讲座就是我来这边听一听，领个便当，买课程是我来这边我要学和习。
OK， 好，我的定义是这样的，参考看看啊。最后所有进来的人带出去一样东西是课程，讲座我不用负担你学到一样东西了。我们
讲座不用负担你学到一样东西什么意思？
我们三个人去跟外面所有的工作伙伴去听张忠谋的讲座，我们个人每个人收获跟学习应该不一样吧？那我们跟其他比如说上市柜的老板一起去听张忠谋的讲座，我想收获也会不一样吧？
是，
这是讲座，
他没有义务去帮你完成你要吸收到什么。
Yes， 他也不会设定我们每个人要学会什么吧？三号是这样子，只是我在分享我看到的事情跟经验嘛，就这是讲座嘛。那课程我认为是有义务跟你讲，哎，你上完这堂课，每个人至少会出去一样的 output。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定义课程。所以我说影音出版的时候代表某个情况下我不认为有些影音出版是课程， OK，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的定价会是以我认为这堂课的 output 值多少钱去做定价。好，所以像我们讲说3万块到8万块不同的价位，其实我是把出去之后找工作的月薪当做主要定价的一个角度。好，所以社群编辑班就便宜一点 ，SEO 就高一点，这样就相对合理吧。因为我重点是你学完之后可以得到的那个能力的价值，来当做主要的定价。
嗯，那为什么电商结构学这么便宜？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因为我没有办法确保他学会啊，
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影音出版的
对，所以
商品。
在另外一个教学的结构评量方式上，电商结构学基本上我教的是知识， 但如果你到小黑的黑利的话，我教的你的是技能，知识跟技能这样子的落差价格应该也够大。
酷欸，有回答到。
Okay.
你有什么问题吗？
有一些问题。
最后一两个。
好啊，最后两个。那我好好奇问一下，现在烧麦的营业额大概会落在哪里啊？
我们去年是在3000多万。
3000多万。
对，所以其实并不高。
是不对的，但是3000多万实际净利是落在几%？
其实要看产品结构，所以不一定。我们大概之前以前抓了，我们在最后的税前大概在10%左右，10%多。
啊？为什么会这么？你成本在哪里啊？
老师，我们给了不少钱啊。我们现在也有将近20个的团队伙伴嘞。
20个老师吗？
嗯。
哦，员工。
嗯。
20个员工。
执行的伙伴有将近20个人。
是。
嗯。
这样一个月80到100
的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
很高哎、欸！哇哦。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利润空间呢、啊？是因为是实体的关系吗？还是
因为我们做成这样的课程架构跟服务的 commitment 呢、啊？就一样嘛。我们最近
有
另外一个声音，
我有点崇拜你。
有另外一个最近的案例嘛，叫鼎泰丰，他分了50%到70%给员工，但是选择嘛。你有说餐饮业一定要像鼎泰丰这样做吗？
不一定。
好，甚至更可怕的事情是。你真的都发50到70就会变鼎泰丰吗？
不会
啊、但所以生意没有绝对的答案，只有你自己认为的那条路要怎么走。所以我没有讲过这个是对的、只是我们要做这样子的生意，好像这样的成本结构是应该的。还有今天聊比较多是过往嘛，烧麦也不可能会停在这里啊，我还有未来想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有些是投资。那我们做其实都是以人为主要的投资嘛。就是人团队够强才可能到下一阶段，所以对我来讲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事情。
那你在现在做烧麦研究所，你一接触到很多电商，
对，
或者说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
对，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是正在酝酿、然后接下来可能6个月8个月可以开始执行、
OK， 我先讲，我也有人问我这个，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一直我必须在这边可以回答。你看 Ryan， 你在电商领域这样子8年的时间，你怎么自己没做电商？
就是这个问题啊，鸡巴！
但我先讲，
就是、我想要做东西不一样啊。
对，但是对，这是一个。但我要讲，我其实也后悔过。你看、啊，
没有做电商。
对啊，你看，我们认识未来实验室很早期就认识他嘞、欸，
是
ALT。可能跟你们比较接近
疯狂麦克，
疯狂麦克有多少人也是几亿来几亿去的、
yeah.
我其实很后悔有些东西我没跟上，可是我能力有限，我选择了我可能最想要的，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跟大家那些，所以我只好放弃那些好赚钱的机会。其实我一直也很后悔，
我不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或是说干我就不想做这个，因为这个就是明显的利益，我们在做事业出发点的，
对，
利益还是必须不，它不可以舍弃掉的。
对，
那一笔靠要我，这是阶段性的问题嘛？我会不会做品牌3年再做交易平台？那这个问题就很好，很值得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列在想要问校长的其中一个问题、啊、所以刚刚你回答到了。
对啊，好，那我再回到刚刚讲未来的部分的选择、哦、我自己觉得我们最扣或最有价值的事情其实是人才。我们不是教育而已，教育是一个最好变现的鸡排，然后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是人才。有这些人才，我发现了、啊、走了10年之后，干我又回去原本的题目。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还是会想要往类似垂直性的人力银行发展，帮助企业能够更有效的找到集战力，这个应该还是我们会努力去发展的方向。人才有更好的舞台，也才会有更好的空间跟薪资嘛。那要有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要协助企业。那烧麦大概是在中间，有点像是把你知道魔物猎人工会这个角色做好啊，让同学不只来学习，提供装备，提供那个任务表给他，然后企业也变好，人才变好。那我们在中间赚到钱，而且开心，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其实有感觉到你的选择就是为了人资啊，
啊，
不然不可能是这样的结构，
真的哦，
100多万的固定成本，然后对于教学这么有执念，我相信你对人才、对于资源这种是最有感觉的。那其实刚刚有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很好奇的
是
这个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做课程普遍来说的观感是不好的？你有，我相信校长一定有一个。 我想要听你看你的答案。大部分人做课程，大家会觉得说，有点是不管是不是明星做流量好，或是你在宇宙推广一些课程的时候，下面总是喊着骗钱的啦，怎样来割韭菜啊，然后甚至会好像顾客会很斤斤计较，算你赚多少钱。你觉得这样的观点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反而很羡慕大家有酸民来酸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可能就像刚刚大家一直在问我们，哎，关颖怎么会选择一个比较 hardcore， 然后做小小的事情，然后变现的能力没那么高？那我们通常在这个同温层，其实我们过得也蛮舒服的啦。我们并没有碰到像艾丽莎，会有一堆人说：“哎，你他妈的，就是干，就是想要捞钱啊，就是要割韭菜。”我们反而比较少碰到这种事情。所以其实某个层面上我是羡慕的啊。那当然了，这个业界里面确实我觉得也很多人他做课程或者做影音的内容就是为了赚钱，所以你说白了有那些烂苹果就会得到一些不好的效应啊。比如说亚马逊姐，我们到现在也不能说他到底那个是真或假，因为回到定价，到底付一个人五万十万的学费有没有价值？其实重点不在老师，其实在于学生本身嘛。很有趣哦，越厉害的学生，其实他会获得的其实是越多的哦。
是的，
好，所以很诡异哦。What if 也有可能是那些被割韭菜的人？那你要想想，为什么人家同样的课程可以获得更多？所以这个结构变得非常有趣，没有办法说任何一个人他是诈骗在课程上，因为好坏不在老师身上，在学员身上。
所以你会认为那些有机对于这种课程有激烈言论的人，他是曾经受过伤，还是
有自己受过伤，或朋友受过伤？我一样吗？那个议题其实跟什么一样的？直销是对的还不对的？
我懂，我懂，完全懂你意思啊。
那怎么样？
看你自己做不做起来嘛，对不对？东西是一样的，有人就做起来，那你为什么做不起来？那是。
可是像你看你的就没有收到这么多的，
所以我做赚不了多
少。对，那我想要探讨这个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有个实体课程，我手把手拉着你，差别是这样吗？
我也不是，
不是，
完全不是。
我这样子又攻击业界了。你们有听过有一种课程叫三阶段课程吗？
有啊，我有上过啊，
心灵成长类的课程吗？
对啊，
它基本上一定是实体嘛，
全部都是实体，
绝对是实体嘛。
对啊，
有没有说是诈骗？
一堆啊，
而且是啊，
而且它课程的行销中间有一个重要的手法是叫 member
跟 member 推广。
Yes，
你要去，他们的商模很强，他把你洗进来这个组织里面了以后，你会成为他们的金流来源，因为你的任务就是要去改变其他人的人生，把他们抓到这个课程里面来。那他抓到课程里面来，这个人就要付钱嘛。那对你来说，你是在为他的人生负责，你是改变他的人生。那对于机构来说，就赚钱。
赚钱，
我又再拉到另外一个可以帮我去推广，是很强，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商模。但是因为他有知名度，所以被一顿干，
所以是出发点跟整个盈利模式结构的问题。
所以重点就不会是实体不实体的问题，你看跟实体一样啊，一样啊。
是，我觉得是知名度的问题。你今天只要知名度一大，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酸民啊，而且你一定有酸民，你只是没有看到，或是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人在讨论。
所以我说我羡慕嘛。
经过今天这次，一定让你
经验很难
酸民，
经验很难很难酸，经验很难酸。
或者你可以，
我一定可以让你下我们这个短影音下面全部都酸民呢。
你看那个三阶段好了，三阶段它有其实不同的 schematization 的单位。
对，
有你们听过圆桌？
有听过啊。
圆桌它其实邀请制，而且它其实是有点 high level 的人才可以进去。
对，
它当然你说知名度可能也会锁在那个 segmentation 里面，所以他的酸民好像相对少一点。那其他下面各种徒子徒孙或老师自己就出来干一个怎样商模的人就很多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能够避免的可能不是商业模式上到带来的酸民啦，而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清楚你自己在干什么事。而是甚至你就是赚钱，我也没有觉得说比如说三阶段赚钱又不对，你清楚你在干什么事情就好了。那直销也是啊，到底直销做对还是不对？没有啊，你清楚你在干什么，做对的选择就好了。
所以我整理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用看他们讲什么，专注在自己知道是你能做的，然后陆续为自己的客户提供价值就好。
然后有酸民的时候就当作是你已经开始爆红了嘛。 不然怎么会延上变成一个好像其实也有点负面，但其实说哎，你延上了 come on， 哇，你议题有重，这种感觉在行销上来讲也是这样子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观啊，有点转变。以前的的娱乐圈好像不是在
对
在
都撒太的错，
对，
他把它变成一个节目，就感觉好像正面起来了，对不对？
对，
对王世杰哦，正面，
真的耶，
对，不够那个，还不会被邀请到演上，对不对？但行销上本来就这样嘛。有人说负面行销其实就是类似的逻辑嘛。
我没有，我差不多，我有问题。
Okay.
我也是，我觉得这集对我很赞，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做教育，我们的影片是免费的，但你也可以说它不是免费的，因为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听众可以帮我们在不管是我们的 podcast 或是我们的频道上面按追踪，因为最好是追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反馈，所以即使你现在听到是免费内容，我也希望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帮我们按下追踪，在我们的各大 social media IG 还有 YouTube， 然后也给我们校长一个追踪，他的烧麦实验室很多课程我看过，我没有去买课程，可是我看过很多课程是应该对做电商的人是有帮助的。
我上过，我就是因为其实是我提出说爱找校长，因为你在电商领域算耕耘很久，
谢谢。
我也一直在看你在执行，相对于说有意义，甚至是我觉得对，真的听没听到你的结构以前就相信你在做的事情，听到你的结构之后更相信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很尊敬你，很谢谢你今天来分享，
感谢邀请，谢谢两位，
好，谢谢校长，拜拜。